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支持我们把节目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成为未知道会员的方式，请访问未知道点 FM 斜杠 member。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具体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访问 ipn.li/FAQ。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每周会在公众号上更新简单的菜谱和餐厅评论，也欢迎大家关注。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94期的节目。今天节目在线上的是我跟田螺姑娘两个人。田螺上次来跟大家讲过湖南米粉，好多湖南人都在后来就在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还有写信给我留言说，就是当时我们不是讲了那个油条入米粉吗？
对，
就很多人来说就是湖南有好多地方都吃这个油条入米粉的这件事情。这次田螺来呢是带来了他的新书，他的新书叫《独立日日出之时》，是一本讲早餐的美食书。我现在已经收到了非常厚的一本，然后昨天晚上翻了一下，真的是很实用。其实之前一直有听众让我们这个节目来讲一讲早餐，但是我跟蒋寻都属于早餐黑洞，就
你们都是属于睡眠黑洞。
对，
就是一直会睡到，
对，是睡得比较晚，然后起得也比较晚。而且但这个这为什么我是黑洞之后再讲，这是现在很重要的事情，要讲这本书。这本书呢大家现在可以在各大应该是卖书网站都可以卖到，具体在哪里卖到田螺你来讲吧。
可以在京东、当当、亚马逊、淘宝全部都可以搜到，可以搜我的名字陈宇慧，尔东城宇宙的宇，智慧的慧，或者直接搜书名日出之时，时是食物的时，就是讲早餐也有一些生活方式，就是又有情怀又实用性很强的一本菜谱书。
这本书我自己翻了一下觉得特别实用，因为很多人最近在让我们讲说如何挑锅子，如何十分钟五分钟做出一个早餐或者是一个午餐，基本上这一本书可以解答你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你爱做饭或者是你偶尔做做饭，应该买哪几口基本的锅子，五到十分钟可以做出什么样美味的食物，都可以在书里面找到。我自己非常的推荐这本书。
谢谢妙雅。
对，然后大家就去赶紧去买吧。
太直白了吧。
对，
好直白。
然后来讲做早餐的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说自己是早餐黑洞呢？因为我现在每天早上的早餐就很统一，基本上就是一片面包，然后半个牛油果，一杯牛奶，就是无限的重复。有时候牛油果没有了，就抹一点其他乱七八糟的酱，基本上就是一到两片面包，然后一杯牛奶。所以从来不敢。
你吃半个牛油果吗？
对，我半个牛油果。
那它另外半个就是氧化掉了是吗？就是氧化掉了。
另外半个我有时候会在上面抹一点那个柠檬汁，然后防止它氧化，然后放的时候拿它用一个保鲜袋套一下，然后扣在一个碗底，就是它切开的这个平面扣在碗底，然后它氧化的速度就比较慢，有时候第二天就吃剩下的半个，但有时候就被丢掉。
你费那么大劲把它保存起来，结果还是丢掉。
对啊，就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就不太在家吃早餐的人。我爸妈养我养的特别的粗放，特别是在早餐这件事情上。我爸妈工作都比较忙，所以很小的时候我早餐就是在外面吃的，而且那会儿就是在外面吃到一种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在固定的那家早餐店是不付现金，是包月的。
天哪！我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就是包月吃早餐，就是在你们家附近是吗？
对，就在离我学校很近。 就每天我自己去学校的时候，就在那个学校的路上去包月吃早餐，然后那个早餐店有，就是我们吃的比较多的就是面条，我们会在早上吃四川那个小面，还有就是我们叫圆子汤，我不知道湖南有没有，其实就是肉丸汤。
哦，我们早上不太吃这个。我们对
啊，然后就是花卷和包子，但是我因为我小时候不吃包子，所以基本上就是面条，然后汤或者还有豆浆和花卷，就是标配。嗯
啊，
而且除了那个每个月月结就是靠刷脸吃饭这件事情呢，还有就是我在那家店有自己专属的用具，
这完全是 VIP 待遇。
对，然后就我爸妈买的，给我买的那种小时候喜欢可爱的饭盒嘛，然后就碗筷，然后
还有一套，你就直接放到那里是吗？
对，然后每天就是他洗好，然后放消毒柜，然后我就用那一套。所以我的小时候就几乎没有在家吃早餐的经历。后来就是初中高中了，就住在学校里面，就在学校的食堂吃早餐。上班了以后就开始在便利店买早餐。所以我就是刚来北京的时候特别不习惯，就是那会儿便利店比较少，是上海便利店就很多，然后就去便利店买一个饭团啊，饭团和豆浆就是我的标配，然后现在就是面包和牛奶。
哎，但是你觉不觉得我们小时候路边的早餐都很好吃啊？
哦，特别好吃
啊。对啊，我刚才听到，虽然现在我们是下午两点多在说，但是我又饿了。就是我们小时候不是吃米粉或者吃什么，我们有银丝卷、糯米烧麦。
银丝卷是什么？
银丝卷它是有一点点甜味的花卷，但是它的个头跟烧麦差不多大，然后它是那种很细很细的面丝缠起来那种感觉，然后就有一点甜甜的，还蛮好吃的。然后还有糯米烧麦，糯米烧麦里面要有一点点胡椒粉。
嗯，啊，我从来没有吃过加胡椒粉呢。
就会有一点点辛辣的感觉，然后当然里面也要有肉丁，而且是猪油蒸出来的。还有什么绿豆汤啊，然后腐兰米粉啊，然后还有辣椒包子。辣椒包
什么叫辣？是纯粹就是包剁辣椒？
并不是，并不是，它其实还是肉馅儿，但是它肉馅儿里面加了很多辣油，就是它那个包子上的红油会沁出来。
哇 ，OK。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要在家里吃早餐，就外面买的好好吃啊。
哎，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湖南的包子是怎么样的，就是四川的包子其实跟全国大多数的都不太一样，就现在北京的包子都是吃熟生馅的嘛，就是你是生肉包在里面蒸熟的，但四川的包子都是熟馅，就是比如说我们那边吃的很多的是梅菜肉包，它的那个梅菜和肉都是炒过的，就是那个肉要炒的有点焦焦的，然后梅菜也是就是炒香，然后包在那个包子里面肉馅，哦，那个包子就特别的好吃。
我觉得我们的应该它可能分不同的馅料，我猜测的，因为我没太注意过这个，因为梅菜肉馅儿这种馅儿我们那边也有，因为我想象它应该会把梅菜先炒香一下嘛，它不太可能就生生的就包进去。但是有一些包子可能它会是生馅儿的，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就是长沙有一家很有名的包子铺叫做德源包子，就是长沙有一句民谣叫做杨玉新的面，徐长兴的鸭，德源的包子真好卡，就是用长沙用长沙话读就是杨玉新的面，徐长兴的鸭，德源的包子真好吃，就是它是都是那个特色嘛。杨玉新的面其实我们上次好像聊米粉的时候有对有聊过，它是那个特色的鸡蛋面，然后德源的包子它就是非常有名的包子大王的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买两个包子，一个咸的一个糖的，然后呢把那个包子的底你把它抠掉，抠掉一个大概指甲盖那么大的， 然后呢把这两个包子挤到一起在一起吃。
这是什么、不抠掉，等等等等等，抠掉的意思是把整个底都抠开，
不是，
还是说
只抠一个小洞，然后让它那个馅儿稍微露出来一点。嗯，
然后是，然后这底对在一起，还是
底对底？它是这样的，它的包子那个肉馅儿的呢，它是用瘦肉拌香菇和那个肉冻什么的，然后就会比较香，但是不腻。然后它那个糖馅儿的呢，是有冰糖、玫瑰糖和桂花糖，就是纯甜的。我也会，
哦，我受不了了。
但是我记得我微博还有这么一条，就是我回头把那条微博找出来给你看一下。
嗯，
但是那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其实它包子一个个头也不小，两个对到一起，哦。
这是一个好变态，但是好想去试的吃。
对对对对对，就是跟那个油条泡米粉一样，你就会想说，哎，虽然听起来有点怪异，但是好想尝一下那样的感觉。
哦，我刚刚听你们的那个甜包子，哦，我好喜欢哦，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不喜欢早上吃包子，
嗯，
我早上如果要吃这种一坨一坨的面食，就是吃那个花卷，还有就是甜包子。然后我们那边的甜包子呢，不是像你们用三种糖，我们就只有白糖，但是他会选那种颗粒很分明的这种白糖，
啊，
就是大颗
一点，它会有
一点
沙沙的，
对，
是吗？
然后他会把那个打碎的芝麻和花生，然后有一些特别的会加一点玫瑰进去，然后就蒸熟，然后蒸开的时蒸熟以后，那个糖包子就是我喜欢把它掰开然后吃，因为它掰开的时候就有一部分糖已经
化了，会留下来，
对，那有一部分糖还是颗粒状，所以它就整个是就是不同的质感，然后就是又甜又香，哦，
而且很烫吧，
特别烫，
一定会烫到嘴那种感觉。
嗯，就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好好
吃，哦，然后这但最近我回四川去找这个糖包子就很少了，就是，
哎，最近我也觉得好像没怎么见到过这种纯糖包了，可能大家吃腻了是不是？
但我是觉得早上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多好啊，或者就是我有时候吃面条的时候，因为面条是辣的嘛，就是在四川，然后你吃一个这种甜包子就觉得，甜糖，
天堂。哎，真的好好吃哦，我觉得，嗯，我有点，为什么下午两点也会是这样的结果呢？好饿。
好，聊完这个小时候吃什么，就是我们来聊现在吃什么。我刚刚已经独白过，就是我现在的早餐依然特别糙。
但是我觉得说为什么我现在愿意在家做，是因为北京很多早餐我不是特别吃得惯，而且它可能大部分已经是非常工业化生产的那种，或者就是比较小摊儿的，就卖个什么煎饼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餐厅摆出来的，推个小车卖点那些饼啊包子，就不是很好吃，我就不太愿意在外面吃。它要是有南方很多那些就是大家从小吃得惯的又品种比较丰富的早餐的话，我其实还是蛮愿意在外头吃早餐的。
哎，这个我可以多说一句，就是像我在四川嘛，其实我觉得你们湖南米粉也是这样，就我在四川像每家每户都会买这个新鲜，就是我们的面条有两种，就是有一种是干的，就是我们会叫它干面，就是有可能是挂面那种细的，那比较多的是那种酒叶子状的干面，然后还有一种我们会叫它水面，其实这种就是新鲜的面，就是刚从工坊做出来，大概一天之内就必须吃掉，就会有这两种。其实这种水面你在一般的那种面铺也可以买到，然后你自己家也可以炒臊子做浇头，然后做这样一个早餐吃，但是像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像我爸妈还有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在外面吃早餐。
对对对，
就是他们不喜欢在家里吃，因为他们会觉得哦，那个面馆里面做的，对，就是一是麻烦，还有就是他们会觉得面馆里面炒出来的特别香。
嗯，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其实就是也有一些菜场，也有一些那个摊贩，他会卖那种一大片的河粉，就是还没有切的，然后你如果要的话，他再给你现切，再给你腰一点， 那种其实也是可以带回去自己做的嘛，但是我们好像也不做，我们就是在外面吃米粉。
对啊，就因为你自己又要熬骨头汤，然后又要炒臊子，
啊，
而且你每天早上可能你都想吃不同的浇头，
啊，
但你在家不可能每天都做不同的浇头，所以就是在外面吃是一个特别，因为又好吃又简单，然后每天早上还可以选择不同的。
而且他那些早餐的摊位一般好像都跟家里或者单位不是很远。
哦，特别近，
对，好像就是很顺路的事情，不像现在你说在北京，我们可能去上个班路上就一个小时，然后都在地铁上，就买东西也很不方便。嗯，
我觉得我在北京和上海这么久生活这么久，最常抱怨的一句话就是，就某一天，比如说像我们先不说早餐，比如说晚上，就像现在天很热嘛，就会有时候没有食欲，但是又不想自己做饭，然后或者是不想去吃一个那种很正式，就是你要点三五道菜然后你吃，你可能就想去一个小馆，或者是要一个凉拌的小菜，然后要一碗粥，或者就是你要一个小炒，就炒一两个菜，然后一点米饭吃完，然后就可能100块钱或者是几十块钱，就在四川很常见了，然后就觉得吃很舒服，然后满足感很高。但你在北京和上海去这种街边小店，百分百踩坑啊，就是
对啊，
每一个店进去都是说，我在卖巫山烤鱼，就川湘粤菜。
对对对，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好像很家常，但是又做得很精致的那种小餐馆。
嗯，
哎呀，我们这一集不是在抱怨北京跟上海。
哦，好，我们继续讲早餐。那所以你现在就是一般一个早上的安排是怎么样呢？就从起床到，因为你好像还要运动，你现在是每天早上运动吗？
我现在因为后来已经辞职了嘛，其实运动的时间就会安排的比较灵活，就是可能说上午下午都可以，就没有一定要挤到早上的时间。就是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最最最紧张的，因为当时还在上班，然后写书就是也只有早上的时间可以写。我们是10点上班嘛，就是互联网公司10点到都差不多都可以，然后我就可能6点半就起床，然后写一下书稿，这每天也不会写特别多，写半个小时40分钟那样，然后简单的做一下器械，就是可能练两组腹肌，或者直接是练一个二头三头之类的这种简单的器械的健身。然后
这个时候要吃点东西吗？
有时候会垫一片面包，有时候不太需要，像腹肌那种其实我觉得还好，就不太会说觉得没力气或者怎么样，就还好。然后健身的同时有时候其实就已经烧上水准备煮粉了。然后可能就是健完身再吃个早餐，然后再上班。
那差不多从煮水到做早餐，你洗碗吗早上？
血其实用的碗不会特别多，然后它可能我烧水的时候或者在煮什么东西的时候顺手就把旁边就用过的一两个碗就给刷了。就不会说需要一定先把一个事儿干完再干另外一个事儿，就给它穿插起来还比较容易。
就是很典型的中式熟练工做菜法。
对对对对对。
就我妈妈也是这种，就是一边这边准备其他的，然后一边就在洗案板，就可能在烧水
的
时候就在洗菜板。
对对对，就是这样。
但反正啊，我现在也变成这样了，以前我不是这样，我可乱了厨房也。
我以前跟妈妈学的这种就是非常麻利的，这里弄一下那里弄一下，看起来好像你在厨房很忙，一直很忙，从这里窜到那里，但是厨房会一直保持的收拾的比较干净。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现在再回我爸妈家，我发现他们的速度已经慢下来了。他们已经可能也是年纪大了，就没有以前那么麻利。
我们家是两个极端，就是因为我爸妈都很会做菜，然后我妈妈做完菜是属于就是如果 即使他做一个8到10个人的一桌菜，
嗯，
基本上他做完菜走出来就是只剩下桌子上的那个我们在吃的碗了，就其他里面都很干净。然后我爸就是那种就是创意派随性派，就哇他做完菜真的是那个厨房你完全没有办法落脚。所以呢我爸爸做饭的频率就比较低，因为他自己就知道就是他做完一顿饭收拾。
他主要是会被你妈嫌弃吧。
哦，不停的嫌弃啊，就是各种白眼。
懂懂懂。
嗯，其实早上的我觉得做早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时间规划。
嗯，
就是你找几道你自己特别喜欢的菜式多做几次，然后你会发现中间有很多时间空档，你可能站在那等的时间，
对，
就可以做其他的。嗯嗯，那你真正开始做早餐是2年前对吧？
其实差不多是3年前，可能是13年8月份左右吧。然后因为开始当时写书的时候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年的7、8月份，所以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可能已经做了2年了，然后到现在又做了快1年了，就加起来可能快3年了。
嗯，一开始就是起义做早餐就是因为外面太难吃了，
太难吃了。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当时公司楼下就有个 7-11 可以在那里买，但是每个上班的人都是在那里买，你排队就要排很久，然后可能早上就要赶个会啊，就也不好说再等太久嘛，就还是在家吃了，稍微时间稍微宽裕一点，就不会说真的带了一个饭团跑到工位，然后好像再匆匆忙忙的。有时候你到那儿你就跟人说事儿去了，也来不及顾不上，就总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早上。后来就觉得说那就在家做吧，因为反正也当时也觉得会做菜，做早餐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那会儿开始做早餐就是6点半起床吗？
好像是，因为最开始我都没有在健身或者没有在写书稿的时候，我6点半起床，然后有时候吃完早餐我可能不到8点我就到公司了，因为我们家到公司有一段路特别堵，就是我就想错开他那个早高峰，我就可以早一点去公司早点做事情，我就觉得好像这天上午时间特别长，我就能够处理很多很多事情。后来写书什么的就也安排在早上，就会去公司稍微晚一点。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最讨厌你这种人了。因为我们原来公司上班也比较晚，就是反正就随性啊，就9点半10点有时候10点半都可以。但是就是会有很多住得很远的同事，就是他们可能如果是8点半出门到这边就要花1个小时，可能要或者是1个半小时甚至有可能，但是如果他们早一点出发的话可能40分钟半个小时就到了。
对对对，就差，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8点多钟就到了，然后所以就觉得哎呀好有压力，
觉得你很懒好像。
对，而且你知道一般公司里面老板都去的比较早，因为老板有小孩。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压力巨大。嗯，不过还好以前我们公司是属于那种就是你的活儿你自己干完就好了。那你3年前开始做早餐的时候，那会儿一开始是以中式还是西式为主啊？
做一开始是以西式的为主，因为我最开始也没有想弄得很复杂，就想当而且当时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夏天嘛，就也比较凉快，也不太想说吃太热的东西，就弄点面包酸奶水果，其实好像就是拼凑成一盘，也没有特别说像特别像一回事儿，就是把它拼在一个大盘子里面，就是都摆在上面好像就可以了，就特别一般的早餐，特别普通。
哦，那就是想到精进是因为 repeat瑞太高，
就是，
太无聊，
对，比较无聊。然后我本来也比较喜欢做饭，后来发现反正中午跟晚上没有时间做饭，那就干脆早上做一点有花样的好了，就做点什么各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就从三明治开始，就可能慢慢多做一些花样，三明治就做成帕尼尼， 然后可能切都想过切好多不同的样子，然后馅料就变过好多好多种，可能已经有好几十种不同的三明治馅料了，就冰箱有什么就给它换着花样给它填进去。
嗯，
然后中式的也做好多。嗯，
哦，其实三明治我觉得是挺适合早餐入门级的人选择的。
对对，
一个嗯，你有什么比较你觉得特别快速，然后这些东西在冰箱里面放的时间，比如说至少可以放个两三天，就不会今天买明天就蔫了，吃起来也好吃的搭配，跟大家介绍。
我做过一个是书里没有写到的一个搭配。是有一点点像赛百味的那个金枪鱼三明治，金枪鱼馅儿。
糟了，我怎么觉得你说完赛百味，他就表示
啊？
因为我身边不喜欢吃赛百味的人很多。
是吗？好吧，
嗯，但我自己觉得挺好的。
那个馅料还其实还蛮好吃的。它其实就是用一颗白煮蛋，嗯，然后一罐儿，嗯，油浸金枪鱼罐头，不要用泉水浸的，因为泉水浸的有一点太干了，就那个油浸，
嗯，不香，
对，不香，就它打出来的酱不滑。然后用那个油浸金枪鱼罐头把那个汁儿给沥干，再加一小片奶酪，就是把这三个一起打匀变成泥，再可以再
cheese 也要。
cheese
打匀吗？
对 ，cheese 也放进
去。你是说那种片状的，还是？
其实都可以，就是只要它是软质的 cheese， 你加在里面，加一点点打，它其实就是要那个奶香味嘛。
嗯。
再然后再加一点点黑胡椒调味，还蛮好吃的。这个有好多人给我交作业哦。然后这个酱料其实你打一次之后，
蔬菜是什么来着？我忘记了。
这个酱里面没有放蔬菜，就是你可以加其他的生菜什么的。但是这个酱料可以一次多打一点，可以放个一两天。
啊，可以放一两天。
对，就是把它抹到那个面包片上，然后再加上蔬菜，其实还蛮高蛋白的。
哎，这个可以试一下。如果打完可以放两天的话。
对啊，
就解决了大概三天的早餐。
对，因为它金枪鱼罐头一般一罐不是有七八十克嘛，
嗯，
它其实那个如果要一次吃完好像也比较难。
嗯，所以就不用放盐，直接放胡椒调味就好了，对吧？
对，放胡椒调味，因为它其实奶酪跟金枪鱼里面都会有咸味。
那面包需要煎一下吗？
面包好像我一般就是用普通的吐司，有些人他如果要加热的话，他可以在那个平底锅里面放一点点橄榄油，烧热之后把面包片稍微烘一下，就是烘到有一点脆脆的，但是我其实有时候懒的时候也无所谓，就软的也 OK。
哎，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你是吃那个面包就是吐司边的人吗？
吐司配什么？
就是你会吃那个吐司的那个叫角，吐司边
啊，吐司边，我其实没有 care 吐司边那个，我觉得烘脆之后好像还好啊，我没有觉得它不好吃，就不会特地去切掉。
我就随便问一下，因为我从来不吃那个，我很讨厌吃，我吃披萨不吃边，就除了那种
有些
欧包的外层我会喜欢吃，但是吐司的外层我不喜欢。
如果我早上如果用欧包做三明治或者直接吃欧包的话，我就会先把烤箱一起床就马上把烤箱预热上，因为欧包不是要复烤一下会比较好吃嘛，就一起床就先第一件事情就先把这个先把烤箱给预热上，然后该洗漱再洗漱，然后待会儿再把那个欧包喷点水放到烤箱里面给它复烤一下。
嗯，那你这个地方其实可以讲一下欧包的保存，就是现在北京卖这种所谓软欧包的店其实越来越多了，就是很多人都开始买这种软欧包，但是软欧包其实这么热的天气也不太能放，因为它的水分其实蛮高的，所以你如果两三天吃不掉，你是把它放冰箱冷冻吗？
其实我有时候，我以前还自己做面包嘛，就一次周末一次会做很多，后来有时候是买，但是反正都是一次批量多弄一点，因为懒得一次做一个或者买一个很麻烦。 然后我觉得其实软欧包我大部分处理的方式会跟吐司类似，然后比较硬的那种主食面包或者法棍还有贝果就会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就是这些它平时都可以放到冷冻柜储存，但是不要放冷藏嘛，它不是冷藏那个淀粉会老化嘛，就反而口感不好。就是我就会比如说我买了够五天份的早餐的面包，我就把它分到小的保鲜袋里面，就把每一份冷冻好，然后比如明天早上要吃一包，就前一天晚上拿一包出来先给它自然解冻。如果是软的吐司我可能早上就会直接吃了，就不太会复烤。如果是法棍贝果或者是欧包就会喷一点水，然后用220度左右预热好的烤箱复烤个5分钟，让它的那个表皮恢复到比较脆的感觉。
好，这特别实用啊，就这、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喜欢把那个面包放到冷藏，其实是不太适合冷藏的。
我爸妈以前就会啊，就是买了面包吃不完要回家发现放冰箱，
他们觉得会坏。
对，其实那个面包弄出来就很难吃。
不过其实这种说的也好像是纯主食类的面包，如果它面包里面夹了一些馅料或者就是那种很台湾那种甜面包那种做法，
就是接近吐司那种，它就会软掉，
对，
就变得
它有些好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放到外面太久好像也不太好。就扔冷冻吧，或者就买回来直接吃掉算了。
对，我觉得就是冷冻然后头一天晚上提前拿出来就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像我现在如果买那种台湾的软欧包，有一次我在家放到第三天我就发现它有长霉菌了，就是冬天的时候差不多可以放到3-4天都没有问题，但现在天气真的很热了就不能放那么久，大概2天以后你就赶紧丢冰箱，就不要考虑。
对，我一般就会买回来之后只留第二天或者当天要吃的分量，就其他的通通扔到冷冻柜里面。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西式的早餐，再讲一个中式吧。你现在自己早上吃的频率最高的中式早餐是不是米粉啊？
对，其实还是米粉比较多。哎，话说好像其实很多像面条也可以冷冻啊，面食也很适合冷冻。
是，
对，
我现在买的一个面条就是日本的乌冬面嘛，然后你买的时候就如果你买那个进口的，不进口都一样，就你买的时候就会他给你一个冷冻好的，就从冷冻柜里面拖出来硬邦邦的。然后面条更方便，如果是这种新鲜冷冻面条你拿出来都不用解冻，就是直接滚水煮2分钟就好
了。对，我们家也是，然后我家属说认识了我之后才发现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放冷冻，他以前不知道这些可以冷冻。
之前我不是就是新年的时候有卖那个腊肉和香肠的礼包嘛，然后因为就是当时卖的那个腊肉香肠是抽了真空的，但如果你打开就是我就是上面就写你还是要放这个冷冻室，因为天气很热冷藏可能不太放得住。就其实所有的这种腌腊制品都一样，特别是腊肉，就你放冷冻室拿出来你都不用解冻，因为它本身其实是比较干的，你就拿热水洗一下就把表面的冰洗掉，然后直接冷冻的状况就切片就是直接炒或者是拿去蒸饭或者是什么就都好，就是我都会省掉这个解冻的很麻烦的过程，所以挺多食物都
我觉得挺方便的冷冻的，尤其像那些面条什么的就简直感觉是食物储存在那里的一个存粮，然后明天想不起来要吃什么了，哎，面包那个冷冻柜里面还有冷冻的面包或者面条，就给它弄出来煮一下。
对，其实现在不是很多买的那种葱油饼什么的也都
是
冷冻的，
但是那个葱油饼以前不是汪老师说过那个油特别特别多吗？
特别多
、
就是、感觉
就
是油和面1:1和成的。
对，你看汪老师已经是吧胖成这样了，他都说那是他唯一不吃的。 就是特别特别油，因为它煎的时候甚至都是不需要放油的都能够起酥。
嗯，哎，那你有买过那种冰冻的油条吗？
也买过，就是它不是也有一些那种速冻包装的吗？但是买过两次之后觉得怎么加热都不是特别好吃，而且对吧，又不健康又不好吃，就是哪头都不站着，就何必呢，就算了，就不买了。
嗯，我现在也是。所以那你现在早上做米粉的话，你是用新鲜的米粉还是干的米粉？
我用的有两种，就是我会家里会存一些米线，因为米线一般就会是干的嘛。
嗯，
然后也会买一些新鲜的米粉。新鲜的米粉我发现也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它我现在常买的其实是潮汕那边的那种果条
啊，
然后跟我也在网上买过湖南那边发过来的新鲜米粉。就是我们吃米粉其实讲究的是要手工粉嘛，因为手工粉它比机器做出来的粉要薄一些，它就会比较入味儿。但是它那个手工粉如果放冷冻的话，冷冻之后就不是特别好吃，就是如果储存的话，就是你当天可能吃一部分，但是剩下你还是要保存，我还是会扔冷冻，但它那个就不太适合冷冻。然后我最近在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北京的那个三元里菜场的85号会买那个，他其实是一个潮汕老板，就他卖的是果条，他那个挺适合冷冻的，我就会买回来之后分成小包冷冻起来。
嗯，哎，其实我现在做越南合肥也是用那个果条用的比较多，就是我会备一个干的，然后如果去那边菜场，然后再买一个果条回来做新鲜的。
对，我们家一定会有一些干的米线。米线就感觉配一些什么肥肠之类的浇头还蛮好吃的。
啊，你不要刺激我。嗯，哎，不过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到米粉要很薄嘛才能入味，其实四川和湖南好像都很讲入味这件事情。
嗯，
就我们其实别人经常就问我，你们四川的其实大家看到的重庆的那种圆的小面，就是其实在四川不是普及度那么高的一种面，就有另外80%的地方都在吃那种酒叶子的扁扁的面条，包括宜宾，就你今天不是写那个
宜宾燃面也是那种面，是吗？
对，都是那种面条。因为那种面条呢，就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我们叫八味，就是我们说它特别的
扒得住味道。
对，嗯，就不管它做汤面还是干拌面，它都会比圆形的那种面条要八味，而且我们不太讲究就是面条特别像北方一样有韧性有劲道，我们就讲究它滑不滑八不八味，就是我们很介意细不细滑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们也是。
所以就这两个地方吃的东西还挺像的。
所以我跟妙雅也比较吃得到一块儿。
哦，对，我们俩一般吃饭就如果好几个人，比如如果还有雨前和端端什么的，然后就会发现雨前和端端就是两个人吃的特别开心的时候，有可能我跟田螺都在皱眉头。
然后我们俩都喜欢湘菜川菜这种菜系。
对啊，就很好吃啊。哦，然后我们要讲啊，推荐一口锅子。这个
其实好像当时写的时候是写了那个，主要是介绍了煎锅嘛，因为很多人对于煎锅和普通的炒锅这两点是最有疑虑的，反而对于汤锅很多人其实好像比较无所谓，就是可能铸铁锅砂锅或者不锈钢锅都可以用嘛，尤其是早上你无非就是烧个水，但是对于煎锅和炒锅好像大家的疑惑会比较大。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早餐里面煎锅非常非常的适用，就是它很可能就是比如烘两片面包，就是吐司，你就放一点油在平底锅里面烧热一下，然后把吐司稍微烤一下，就是不需要动用到烤箱嘛，平底锅会比较快，或者煎鸡蛋煎培根，或者炒一些西餐里面比较清淡的一些蔬菜，都平底锅就很快可以搞定。 我觉得会很适用。
我其实觉得就是像如果只做早餐或者是平时就在家煮个面条偶尔可能煮个虾，就是这种很简单的菜的人就不要再想中华炒锅这件事情。就是在家如果你想变成晋级版，就是以后我们可以单开一期讲如何挑锅子，但如果真的就是很简单的需求，我觉得就是不是就是那个不粘锅，而且你不要买那种锅沿特别低的不粘锅。
对对对对 对，我同意，一定要高的，不然它很容易溅油。
嗯，而且你锅沿像我现在买的，哎呀，没事，我就讲品牌吧，反正这大品牌，就我现在用的是那个苏泊尔的那个26厘米的不粘锅嘛，然后它就是那个边沿大概会有个7-8厘米高，然后有时候其实如果你煮一个人分量的面，你也可以在那个锅里面煮，你就是都不用换汤锅或者是其他的。
对，而且这种它煎鱼之后红烧都特别方便，就煎完之后直接加水就可以了。
哦、对，所以就是。其实炒锅主要是因为你需要在1-2分钟之内盛菜，其实很少就是刚入门做菜的人他能够
对火候把握那么好。
所以就是
炒锅它我像我用那个普通的超市买的生铁锅，也就是60-70块钱，也不是什么高级货，就是它受热会比较快嘛，然后它是对于一些对火候要求比较高的小炒就会比较方便。
而且就是颠起来会方便，因为如果你炒那种很碎的菜，其实用那个不粘锅不太方便，因为很容易炒出来。
我现在倒是有时候会早上同时用几个锅，就比如我做米粉的时候，我有可能会现炒一个浇头，就是菜码。
炒码。
炒码。也可能炒个酸豆角肉末啊，其实这个也可以提前一天炒好了
啊。对，而且我觉得提前一天炒好比较入味，就是
就是它就算放到冰箱里面凉掉了也没有关系，它放到汤里面就自然就热了。
是的，所以啊就不粘锅了。
对，不粘锅是早餐和厨房新手非常推荐的，然后一定要注意，就是不粘锅不要让它空烧，它空烧的话就很容易那个涂层被烧坏，而如果一旦被烧坏了，它没有任何不粘锅的那个特性了之后，你就扔掉吧，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处。
一旦烧坏了也得赶紧换，因为那个
对会不太
涂层不稳。对，其实也可以讲一下那个不粘锅怎么洗，就是不要用那个钢丝球或者怎么样。这里
所有的锅都不要用钢丝球，简直痛恨。
对，但是我可以讲一个我如果洗很难洗的锅一般怎么做，然后你再讲。就如果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想象一下比较难洗的，比如说假如做完土豆炖牛肉，然后如果那个土豆炖得太烂，就炖过了，然后可能那个土豆会粘，土豆泥会粘在锅上不太好洗，就已经完全干掉了嘛，就不要试图用铲子或者任何东西不断的去抠它去搓它，你就重新烧一壶水，然后倒在锅里把它烧开，烧开以后其实它就很容易那个所有锅底的东西都会出来，然后你把那个热水倒掉再重新洗就很好洗。
我跟你差不多，我可能就是比如如果把它盛出来发现它锅底有一些粘锅了，我就放一点水泡在那儿，然后待会儿吃完饭再来洗，就可能就已经很好洗了。它只要泡下来就很好洗。然后我还有一些锅子是属于有点容易染色的，就是有些菜它不是有些颜色嘛，那种我就会用那个海绵，纳米海绵来洗。
啊，纳米海绵会比平常的要好用一些吗？
对，就是那种差不多几毛钱一块的那种海绵，它其实一擦就能擦掉，特别干净。
好，一会儿要去淘宝一下。
我待会儿把那个链接发给你。它那个就以前墨石有介绍过啊，很久很久，我们很久以前他就说是它是一种什么什么技术。反正我们在他的安利下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安全并且真的很好用的，之后就大家都买了一大包。那个挺便宜的， 好像20来块钱能买 大几十个，五六十个吧，然后用坏了用少了就
不心疼，
对，就直接扔掉就好了。它那个对于有一些染色的锅呀，或者是弄到案板上的一些颜色都特别好擦，就沾点水然后就擦，特别好弄。
嗯，好吧，那讲完了怎么做早餐，讲完我们早餐都吃什么，又讲完跳果子，然后这期就差不多到这里，然后大家记得去买田螺这本叫日出之时的书，大家可以搜日出之时，也可以搜陈宇慧三个字，在各大售书网站都有售。现在在京东上应该还有一些签名版，就是如果大家幸运的话，
京东上可能签名版已经快卖完了，北上广可能还有一点点签名版，但是其他的地区可能已经卖完了，因为已经是上架有一两周的时间了。
嗯，好吧，
不过还是
普通版吧，
欢迎去京东支持，因为在打榜，现在是美食类的新书销售的一周排行榜的第一名。
嗯，所以大家记得去买哦，以后就不会再讲早餐怎么做这件事情了，反正也不做。
在那个书里说了家常早餐、快手早餐，还有 brunch， 还有一些异国风味的早餐，就是种类其实很多，而且实操性还蛮强的。
嗯。啊，田螺是一个写食谱很认真的人，我也是一个写食谱很认真的人。好吧，
欢迎支持我们。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大家可以访问未知道点 FM/member，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另外几档节目，一天世界、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印象、博物志、选美以及陛下观。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